大家好，我是扶摇，我们今天来说说乌鲁鲁大红石。这块巨石位于澳大利亚中部，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自然奇观之一。乌鲁鲁是一座孤山，其实就是一块巨石。这块石头啊，很奇特，不仅自然形态十分的壮丽，而且呢，还会出现变幻莫测的色彩。这里还有一股充满神性的感召力，于是就有很多人被自己这颗探索的心牵引着，就来到了这个梦幻的仙境一样的地方。很多人好奇，这石头是从哪儿来的呢？而关于它的来历啊，也是充满着很多的神秘色彩。乌鲁鲁大红石现在是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地标之一，它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南部内陆的乌鲁鲁卡塔丘塔国家公园，高有348米，长是有3.5公里，宽呢是有2公里。围绕大红石绕一圈的话，周长是有9.4公里。有人说乌鲁鲁是一座陆地冰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整座红石山的一小部分，而它还有绝大的部分山体啊是藏于地下，估计呢大约是将近有6公里那么深。地质学家估计说，乌鲁鲁已经是有5.5亿年的历史了。这里的原住民认为说，它应该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之一。无论是从正面来看，还是从空中俯瞰，这乌鲁鲁都显得独立傲世，神奇奥妙。它就是这样静静躺在这个澳大利亚中部的沙漠和戈壁之中，不同于周围粗犷的荒原，显得是那样特立独行。清晨，旭日东升，阳光普照，乌鲁鲁呢像是散发出来红彤彤的光。到了傍晚，落日余晖，血色黄昏，大红石随之也变成了暗红色。更为奇妙的是，这块石头啊还会随着天气的阴晴变化也跟着变幻莫测。可是当我们真正的走进大红石，才会发现这山体的颜色其实是褐色，而且还带有一些灰白色彩。有朋友该问了，有这么神奇的外貌，这山石是不是很特别呀？还真的是有一些不一样。这乌鲁鲁啊是由砂岩组成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岩石。乌鲁鲁的岩石具有较多的铁粉、铁元素，也就是说铁粉在氧化之后就呈现红色了，那么这就带给乌鲁鲁红色的外观。有人说乌鲁鲁就是澳大利亚的红色心脏。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测说，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啊，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这个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6万年前，可以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现存文明之一。这里的原住民阿南古人一直奉行着一套古老的律法，他们对自然界抱有很虔诚的崇敬之心。这里的人认为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着神秘的意义的。和澳大利亚其他的原住民地区一样，阿南古人也有一种对于朱库尔帕的信仰。这又有什么玄机呢？朱库尔帕信仰也被叫做梦境期 Dream Time。 原住民相信啊，梦境期是和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平行存在的，是一个独立的体系。那里呢是连接着生与死之间的一个神秘地带，并且还包含着人与自然的一切准则。原住民认为说，他们的先祖是神灵，在梦境期的这个远古时代啊，这些神灵先祖们是漫游了澳洲大陆。当时他们像看到的每样东西都撒下了文字，并且还把它们唱了出来，成为了音符。渐渐的呢，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就成为了现实世界。所以说，在这样的文化里，他们认为神灵先祖创造了土地和人民，创造了河流、溪流、土地、丘陵、岩石、植物还有动物。而也正是神灵先祖给了他们狩猎的工具，也让每个部落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图腾和梦想。而先祖们在梦境期时代所遭遇的各种经历啊，就在乌鲁鲁这个地方交汇在一起了。这也是为什么乌鲁鲁在当地原住民的方言中有一个含义，就是现实和梦的会面之地。 对原住民阿南古人而言，乌鲁鲁不仅是一块壮丽的石山，而是创世神话的起点，也是神灵先祖们栖息的地方。因此呢，乌鲁鲁是原住民文化的一个起源圣地，有着先祖造世之后的遗留能量，神圣而不可侵犯。原住民古老的这个创世传说朱库尔帕并没有文字记载，而是通过土著的音乐、传说故事、祭祀的舞蹈，还有岩石艺术来世代传承的。比如说，这里呢就流传着一个蟒蛇女库尼亚和毒蛇人利鲁战士的故事。故事中的这个库尼亚是一条雌性的巨蟒，她因为自己的侄子而和利鲁战士发生了一个激烈的争斗。如今在乌鲁鲁的一些坑洞啊，就是当年那一场激战所留下来的一个见证。这个古老的传说在原住民这个圈子里是口口相传，大家都知道，并且呢也在原住民的舞蹈中也有保留。现在我们要是去了这个大红岩，在大红岩的这个洞穴呀、悬崖呀，还有一些有裂缝的地方，我们依然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岩石的笔画，多得数不过来。那么这就是记录了原住民祖先的故事。据说呢，有一些露出来的岩石，它代表了祖先的灵魂。原住民在触摸这些岩石的时候，就可以和梦境期沟通，并且是获得祖先的护佑。说到这儿呢，大家是不是也觉得这里的故事怎么这么神秘呀？那么咱们接下来要说一下这个石头的来历。不过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来历，这是一个来自修炼界的关于乌鲁鲁大红石的远古传说。而我们能够了解呢这个传说的来龙去脉，还多亏了一位朋友，就是超导材料的博士欧文瑶，他和我们讲述了在22年前，也就是1999年的5月份，机缘巧合，他从一位修炼界的高人那里亲耳听到了关于乌鲁鲁大红石的远古传说。2001年，他将所听到的这个大红石的故事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取名为《乌鲁鲁言的传说》。这里的乌鲁鲁言呢，就是乌鲁鲁的另一种翻译。它的开篇是这样写的：伴着土著梦境期的传说，带着土著世世代代的图腾，大红石经历了比梦境期想象中更久远的年代，它依然完整如初，它依旧不混同于泥土。
对，当然是当时是机缘巧合吧，就听到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但是呢也可以当着一个故事来听吧。然后这个故事呢，因为牵扯到很多不同的背景知识，所以我们在讲故事之前要讲的三个概念。第一个就是宇宙的结构，这个故事发生在大宇宙的中层，中间的中，在中区的时候，我们人类所在的这个宇宙是小宇宙。那么我们这个小宇宙，在大宇宙中来看，就是一粒尘埃吧，就那么大小。然后人类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边，那么大宇宙多大，那就可以想象了，只能想象。就说，宇宙中早期的时候呢，生命都是很美好的，那么也就是没有不好的东西吧。但是呢，我们有听说过佛家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成住坏灭，对吧？那意思就是说，生命从初期开始的时候，都是很美好的，很纯正的，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也没有坏的生命。但是也就发展到中期，就是中间过程的时候呢，就宇宙就开始产生不好的生命，其中就有了魔。这个魔的话呢，它出来的目的就是，就针对性的，跟好的生命是有针对性的嘛，所以做的事都是坏事嘛。那么宇宙中就很多生命，尤其是佛道神，就要把这个魔除掉，就来跟他战了。因为这个魔是在宇宙的中层 中层市场上的，所以呢他能力是 还是比较大的，就很多生命都打不过他，还伤了很多神佛。然后到最后大家觉得好像没有人能够战胜他嘛，就只结果来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带着法轮的一个圣王，大家叫他一个哲者吧，叫圣者吧。就带轮的圣者来了以后，目的也是要把他消灭嘛，因为他做的坏事太多了嘛，对宇宙中造成了很大范围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两个就打得天翻地覆。当时的说法就是说呢，这一战讲这是整个大宇宙中的正史大战的经典。打到最后反正就是过去用尽了用了好多各种各样的法器啊，各种各样的法式，那些这些具体的就没有办法去一一去表达了。当时我听的也都二十多年了嘛，所以很多细节都记不清。但是呢最后圣者就把这个魔杀了，消灭了。消灭的时候呢，圣者也受伤了，然后呢圣者的一滴血跟这个魔的一滴血就混在一起，混在一起就掉到地球上来了，然后掉到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澳洲的一个大红石乌鲁鲁的一个岩石。这里边有些还是要讲清楚的，就是呢它掉下来，当时我们说是宇宙大宇宙发展的中间阶段的时间，但是人们发现这个石头的历史好像最远也就是51年。实际上这个时间呢我们人类所用这个时间的概念还是很有限的，就是时间是相对的，在不同宇宙中的时间也是相对的。所以这滴血从宇宙的中期掉到地球上来，实际上呢它的时间过程的那个经过它不是有绝对计时算的，而是相对性的，所以来到地上这个时间的话跟那个中期的时候那个时间来比的话，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然了就是说因为它是证实两种不同血液的混在一起的，所以呢它在微观上这滴血虽然变成了岩石，微观上还在互相就对着打。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听到里边有不同的一个刀枪声兵马声，然后还有这个岩石在不同的时间还有不同的变化，所以当时我听到就是这样一个来源。
不知道大家听了姚博士介绍的这个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之后，是不是有一种脑洞大开、醍醐灌顶的感觉呢？如果大红石真的是有这么久远的历史，那么大红石传说的背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留给后人的深意呢？
当时我想到的吧，我听到的，然后是这样的一个理，我觉得是宇宙中的有正有实，但是正实都是对着的，对立面的。基本的道理是说，有魔的要除的嘛，有能力的范围之内都是正义的一方应该做的事情嘛。所以就反映到这个石头的表面上，到最后到现在，里边的血液里边的微观粒子还在互相打着。还是有这个意义吧，我觉得，对，
这个因素，
有这个因素，对，就是有魔必除这个意思。
就如同姚博士在他的诗作中最后写道：“但血滴中激战仍在继续，因为善恶不两立，正邪如冰炭，有魔必诛，除恶务尽，佛道护法，天性必然。”姚博士觉得他通过这个传说感受到了里边的一种特殊的含义。不过呢，他也认为不同的人看待同一个东西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就是说石头的在地上好的这个故事，当然比土质发现的历史更长更久远。土著 会有不同的那个传说，因为人类嘛都喜欢把一些不欣赏的东西然后作为以自己的一个祖先联系在一起，这种愿望是很正常的。我觉得从所谓科学家的角度去看的话呢，科学家也发现这个石头不单单是它是全世界上最大的一块完整的石头，还有一点就是说它与周围的环境就是合不上，就感觉好像是从空中掉下来一块石头一样，而且是那么完整，那么与众不同，就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地质结构很不相同当然了可能会有不同的推算嘛，推想嘛，但是从更修炼的角度去看的话，它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物体嘛，就是反映到我们人类，那意思是说我们人类能够认识的东西还是很有限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时间的相对性宇宙的层次，这些都是当然了，科学是没有办法去证明的一些东西了。
原住民将梦境期理解为一个从未结束的开始，他们认为梦境期是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续在一起的一个时期。远古的传说和我们讲述了宇宙中成、住、坏、灭的一个更深一层的规律。其实，无论是原住民梦境期的传说，还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远古传说，都是让人联想到一个问题：宇宙从何而来？人类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女娲造人、上帝造人的故事该如何理解呢？而造物主打算让我们如何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繁衍生息呢？而我们又该如何珍惜自己呢？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Hello， 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来到未解之谜频道。我们会在这个频道里分享很多的宇宙未解之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点赞、订阅和传播，还要点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